有唱，那我们刚才诗歌有唱到一年之首，那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心里有负担，要和大家分享主耶稣的诞生。可能会有人想没有搞错，十天前也就是12月25号是圣诞节，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在纪念主耶稣的诞生，那个叫圣诞节，重大的一个节气。可是为什么今天康贵兄要在这里，在年首的第一个主日讲主耶稣的诞生？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台上的圣诞树，我有不知道大概是哪棵，有不少圣诞节的故事，往往把我们对主耶稣的诞生和这些节日连在一起，让我们反小向偏离了主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教导说什么呢？凡是轻忽了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当然进天堂，唯独什么呢？遵行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堂。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对主耶稣诞生的概念就像世上的圣诞节一样的概念偏离了，我们就亏失了神。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主耶稣诞生的本意上来看主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和大家一起要读的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诞生。我们还是用习用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双数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要和他所聘之，这个要和他，这个他是约瑟，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
时候，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一组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人的人就甚惧怕。
那些使者说：“不要惧怕，我来领他。”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众天使离开他们身上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从那去了，就请耶和华的使者又赶紧把他们带到他朝廷。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用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他们听见了，就下雨了，就跟着他们说的话。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用从低头的人等等祷告。当时我们实在是把一些话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亲自来使用，求你的大能就是遮蔽孩子的软弱，孩子言语的局限，能够让自己的话能够达到每一个听人的心里的，让我们讲的听得存在一个灵力的，明白自己的恩典，明白自己的创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圣经呢，就记载到主耶稣诞生的事情。那在其他的地方呢，福音书里面讲的不太多，马太福音讲到一点点，讲到，但是这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想到主耶稣诞生，就自然的想到圣诞节。想到圣诞节呢，我放假，我礼物好薄啊，真是好。 的确是好，但是主耶稣的诞生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在这年首的时候，我巴不得从我们一开始在心里头，让主耶稣的诞生在我们心里头再次激励我们，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新年这个新的一年里头，更好的来追求神，跟随神。首先呢，我想想再简单说一下，12月25号不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圣经里头没有讲主耶稣哪一天诞生。主耶稣在圣经里头也没有要求我们纪念他的诞生，但是圣经里头的确是讲到我们要纪念他的死。我们每个礼拜在这边播种的时候，都读到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的死，只等到我再来，这是讲到的。但是圣经里头没有一处讲到我们要如此行要纪念我的出生，没有，那也没有日子，可是对我们却特别重要。我们每个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明年得救的基督徒，你可能记得你哪天受洗的，你记得你哪天得救的，有的记得，很多人不知道，我自己就不知道。神要得救你，乃是主耶稣诞生在我的心里。主耶稣诞生在我心里，我就得救。这个日子呢，连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他生在我心里了。圣经里没有强调这个日子，但是讲的是他诞生的意义，也不是撒拉的送礼物度假或开 party， 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视频的意义。那这个主耶稣诞生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呢？看这段圣经，仔细我们仔细看，就知道了。圣经里头呢，刚才我们读过，我有几个地方想特别的这个跟大家来讲一下，特别是讲到。当第八节的时候，说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夜间，当这个时候突然间第九节，有主的天使使手站在那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的时候，我想你们不在黑夜里头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被逐梦的？你在黑夜里头，在黑暗里头，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光？可是当这个光照到的时候，你是高兴呢还是惧怕呢？当我们在一个生活中，在黑暗中有光会给你带来快乐，带来喜乐。可是如果这个光能够把你心中的黑暗照出来，如果能把你的罪恶不完善照出来，你自己是惧怕。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光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你在恐惧中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你无论是追求其他的宗教，你无论是追求其他的善行慈善，你做一大堆的好事，你发现都不能抹去你自己的罪恶，你是惧怕。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救星的时候，一个拯救来到的时候，你才会喜乐。所以那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讲说，不要惧怕，我带给你们一个什么什么消息，大喜的消息，是个好消息。所以当我们说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福音是一个好的消息，福音是个好消息，是大喜的消息。关乎谁呢？关乎你和我。圣经里怎么说？是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不是只关乎你和我。今天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去了解。我知道有不少人是跟踪时事新闻的，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关心无论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现在的大选，在美国 的大选，总统遇到的弹劾，和这个前两天在这个伊朗还有又是发生可能的战争，很多人是不关心的，一直有些人是关心的，伊朗人就会很关心，伊拉克人也比较关心，从香港来的也会比较关心香港的情况。
但是这幅图所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关乎万里人，因为关乎到你我们每一个人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主要说圣经不是说只有在基督教国家才有这样的作用，它是关乎万民的。那这件事情就了不得了，那我们看到底是怎么样呢？因为他说，因为我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事情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稍微难理解一点，对于当地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一直是盼着有一位救主基督你们诞生弥赛亚，特别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他讲到的时候，就是有一位救主要为你们诞生，有一位救主要为你们诞生。那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对这个的这个对这个的意象和盼望特别的强烈。那我读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造的父、和平的君。”如果你在一个恐慌中，在一个战乱中，在一个不稳定中，有一位这样的救主来诞生，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是不是一个大喜的消息？是不是很关乎你？是这样子。我们呢，接着就要讲十二节，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这就圣经里头讲的三件事：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请问你们能记住是哪一个是记号？比较重要，一定是有个婴孩，对不对？还要被包着布，要包着布。请问哪个小孩的身上能不包布？现在这个年代生的小孩子，如果生在家里、生在医院里，都是包着布。这是第三条特别重要，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为什么马槽这么重要？我们大概这个时代的人去马槽的不太多，但是你可以想象，干净，干净不干净？如果它是现在客栈里的、旅店里的，刚才前面讲的，没有位置，都满了，那个客栈、旅店是干净的，马槽是什么？马槽什么呀？是脏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离开天上宝座，一个干净圣洁的地方，来到降世的人来到地上，这地上是充满了罪恶，是个肮脏的地方。我们的主就来到这个地方，他遵循父神的旨意，生到了这个肮脏的地方，为的是来拯救他，为的是来成就父神的旨意。请问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不多，有几个是能够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去艰苦难当的地方？宁可自己去都不愿意，是不舍得我们的孩子去。可是我们的父神这样爱我们，让他的独一爱子道成肉身，生到这个肮脏充满罪恶的世界。可是圣经里他告诉我们，虽然他是生在罪恶的世界，就像我们中文常讲的一句，像个沦落的我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他是佛恩这个死在他身上没有罪，他虽然在一个罪的世界里头出生生活，但是在他身上没有罪。他虽然是出生在马槽里头一个脏的环境，但是他是圣洁，这是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他的标记，这是他的记号。当他出生的时候，不仅有天使宣布的光亮照在这些木木人的周围，而且又怎么样？突然有一对天兵，同样天使赞美神说，就从天上的赞美，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因为主耶稣诞生道成肉身是要成就救恩，把我们所有这些已经在大会做了中的也愿意信他接受他的都能从仇敌恶者的手里永远回来归向主神，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谁是他喜悦的人？谁是他所喜悦的人？乃是信靠他接受他的人，平安就自然进到你我的心，平安就自然进到你我的心。所以当一个真正认识主耶稣诞生的意义的时候，是一定是把荣耀归给神，不会说是去靠那个礼物得到满足，靠圣诞节的礼物，靠圣诞节的 party 得到满足，而是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们得救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心里了，是有实际的果效。可惜今天地上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弄得很少，如果没有拿到礼物当时就不高兴，喜乐怎么样，更多人说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我们下边看，当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之后有个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当天使，众天使离开他们身上去，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要看看所成的事。你看这些牧羊人很不简单，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诞生的事情，天使天兵向他们报了喜讯，他们怎么样，马上就去看看有救有救。但是就像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好好读读圣经了解什么呢，要好好了解了解。所以呢他们就是按照神所天兵和天使向他们所启示的，他们要去看一看。而且他们是怎么去，是等一等去呢，是下个月明年再说。圣经十六节怎么说，他们急忙就去。但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什么负担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感动我们，那我们是不担忧的，是得急快来的，巴不得赶快把福音传出去，巴不得赶快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所以到了十六节的时候就告诉你，急忙就去了，他们就寻见到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个婴孩在马槽里，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用着孩子的话传开了，这就是传福音了。这就是我们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基督，就是讲一个应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个得救了，然后马上就有个迫切感要去传福音。那么当这些人听到牧羊人所讲的话的时候，就很诧异，然而玛利亚却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头，反复的思想。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事情，在听到神的话，听到信息，经历到见证的一些神在做的事情，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很明白，但是呢要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头，而且呢要反复的去思考，不要觉得我一下子就明白就过去了，或者说我一下明白了我就不做什么，但是这些话要留在心里头反复的思考。那牧羊人不该回去把这一切的事传讲出去，并且最关键的是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诞生的在路加福音这段记载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今天地上的圣诞节离神的这个心意离开了多远，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勉励我们，把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拉回来，回到圣经里头，思想到主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第一批传福音的就是这批牧羊人，他们在旷野里头，在黑夜里头，黑暗中蒙到光照，受到圣灵的带领，他们就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出去，而且一点不耽误。因为我们不管我们在手里的信主多少年，现在开始传福音永远不晚，一定要迫切快速的把福音传出去。那么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对我们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深深记载的，我今天没有把握这一条，我就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也记载了一段在主耶稣诞生的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如果你有圣经，就是不用你自己打开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都记得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按照星宿去看星在哪里，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他们按着星停止的位置进去，看到了约瑟、玛利亚和那个婴孩，然后他们就抱那个婴孩，把乳香从金和木料献给主耶稣。大家都记得这事吗？然后他在去的路上，这个西庇人听说了，这个东方有几个博士按着星象要走到了维温，以为以色列的王诞生了，就跟这个博士说：“说你看到了，有人告诉我，我去拜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要知道他在哪儿要杀这个婴孩。然而圣经里头记载的有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那是什么呢？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当我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起，见房子看见啊，十一节开始，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见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纳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木料乳香为礼物献给他。博士们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送人所言了，就没有回去见希律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就是最后这一句，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我们遇到主的人，无论是主是诞生在我们的心里，还是我们在基督中看见的神，我们看见神的经历的神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前面讲到牧羊人马上就去传福音，这边讲的这些博士是什么样的，是我们生活里的表现，它特别重要，就不再走原来的路。这个路不是说光是我们今天怎么样看到这个恩典教会来的这条路，在世人的意义里头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格式，一个方式，是我们在生活中生命中要走的这条路。当你能够遇见主的人，主耶稣能够诞生在你的心里的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就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改变了，我们的目标重点意义就改变了，不再走原来的路。如果我们信主这么多年还是按照原来老的模式去生活，老的方式来表现，这个蒙恩得救的新生命没有表现出来。这几个博士和在圣经里头所代表的，可能其实认知人未有不一样的，乃是我们思想到关于我们蒙恩得救，主要是诞生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以前的生活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跟以前没有关系了。我们知道很多的故事，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他的改变是那样的。我们虽然不是那些伟大的人、出名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发生改变，从前的路不再走了。中国有句话叫做“穿新鞋走老路”，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当主耶稣诞生在我们心里的，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鞋。这个新的生命让你用新的方式生活，这个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呢？是把荣耀归给神，把平安喜乐归给你周遭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想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我们什么荣耀会归给神呢？我周遭的人跟我相处，我都挺痛苦的。我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挺痛苦的。我们乃将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带回到起点， 带回来的主要是诞生在我们心里很那个词的，让我们完全没有世界上圣诞节那个外边的死的抛弃那个那个深重这些东西，对不对？那是主要是真正那个大喜的消息，那个关乎万能的的好事情，让他怎么样生在我的心里的，从我这里点点的开始，让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中能够有荣耀归给神，让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中喜平安喜乐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在我身上的人身上，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圣主耶稣诞生的起点，这是主耶稣诞生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因为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呢，是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造，可惜我们堕落，可是神的心意从没有改变，他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把我们恢复了他起初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怎么样呢？就是借着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死而复活。当我们信他的时候，这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也就是主耶稣诞生在我们的里边，生在我们的里边，成为一个工作的开始。然后在一生的追求的道路上，借着实际上的工作，让我们的老我能够破碎，老的不属于他的能够消失，让他渐渐的显大，渐渐的成为完全。所以等到在腓立比书里头讲到我们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走这个条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读给大家听，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讲到主的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却按奴仆的样式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取了个罪人的形象，身在马槽里头，在一个污秽肮脏罪恶的一个环境里头，但是他自己与罪不相干，他自己也不因为与神同等而强夺，全身的虚己，我们让神的工作完全的掌管他，那圣灵他完全是圣灵的领导。所以当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老的个性在我的身上，这个个性是罪恶，这个个性是悖逆的，这个个性是不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个个性是不把平安喜乐带给别人，也不带给自己的，抛弃享乐喜乐，抛弃结束的马上是痛苦。仍然说主耶稣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生在我们里边，我们让他显大，这个生命是喜乐的，这个生命是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个生命是把喜乐不单给自己，而且是给别人，就这样的。我们的老我非常不容易去死，所以就保罗就讲到什么，让你与主同钉十字架，让你的老我死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而这个所主耶稣所诞生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要显伟大，要成伟大，要掌管我们。这个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能够求圣灵真是永远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透主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不要被外边的圣诞节所蒙蔽，要让主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脱离原来这个老我的辖制，在生活生活中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能够把平安喜乐带到我们周遭的人，不仅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盼望就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回到起初，回到主耶稣诞生的意义上，帮助我们。求神能够引领我们祷告，让我们 就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虽然孩子的口声有限，但是只有你自己的圣灵，就是在我们心中做了更深更透的工作，让我们深深的知道，当神儿子的生命生在我们心里头，我们成了喝的有福的人，我们也是成了喝的盼望的人。虽然我们今天软弱，今天败坏，但是主，当你自己诞生在我们里边，这个生命能够显大的时候，你自己的荣耀就能够彰显。你不仅把这样的荣耀要归给神，所以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说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带我们奔走前端2020年的新的一年。所以虽然世界的环境外边环境越来越险恶，越来越败坏，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仍然做工。主，因为你做工不是靠刀工，主，你做工还是靠你生命。在我们的里边，能够借着这样的生命，能够胜过一切，胜过世界，胜过软弱。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